每个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你好，我是杰伊克贾克伯。那其实说到这个弹跳床呢，近年来确实无论是在网上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周围环境呢，我们都发现到说有很多的朋友都开始兴起这一方面的这个运动，但是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朋友呢对于弹跳床呢是有很少的这个认知的。所以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就邀请到了三位的这个弹跳床的教练们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聊的，欢迎你们。
大家早上好，我是 Coach Aaron， 那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有一年多的经验了。
大家好，我是 Coach Elin， 我在这个行业已经有两年了。
大家好，我是阿翔教练，那我在这个行业呢已经有快两年的经验了。
那其实我还蛮好奇的，就是当初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是接触到这个弹跳床呢？我们先从阿翔来跟大家分享好了。
okay， 好，那我之前是在台湾读书，读大学，那就有体验过，就是因为第一次的体验这个弹跳床的这个经验，后面就真的是超级喜欢，那我就去考了这个跳床的执照。那之后呢，回来这边，这间的运动教室其实是我本身自己去开的，跟几个股东去开的，那就后来就回来就发展这个产业咯。
那 Elin 呢？
我的话是原本是从一个顾客就看到了广告，然后就开始体验这个跳床，然后就觉得它真的很好玩，也很好上手，因为平时我是不做运动的，然后就真的还蛮好玩的然后就开始就去考一些教练的执证这样子，然后就开始了这个跳床。
我本身也是从一个顾客开始的，然后就是因为我的体态那时候爱吃嘛，整整都爱吃，那就是身材走样，那通过这一个运动跟这一个教练的指导，然后慢慢让我在这一个三个月内可以瘦了一个6公斤，然后就慢慢产生兴趣，然后也在这里也可以在这一个比较时间上的自由啊，跟更多伙伴一起，然后在这个这样欢乐的一个环境下，然后可以更好的去运动，这是我想要的一个方式。
是因为运动呢确实真的是有很多的方式，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管道，就是看大家哪一个方面会比较适合。
每个人的故事都蕴含着无限的力量。 TFM I Ask You 人物专访，今天的大人物有谁呢？
但是对于一些可能听节目的朋友来说可能他们如果还没有接触的话，他们其实对于这个弹跳床是还蛮陌生的，所以能不能够大致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什么是弹跳床呢？
OK， 这一个弹跳床呢它是一种的有氧运动，那在国外是十分盛行的，但是在马来西亚呢，在古晋他通常问了很多的陌生人，他们都讲什么来的，他们很有那个稀奇，他们很想要去知道，所以慢慢的我们会邀约他们来到我们的店面啊，然后给他们做介绍，给他们去有一个 first trial， 给他们去做一个尝试，让他们体验体验看看我们这一个活动，然后看有什么方式去能够帮助他们，然后看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需求，想要有些是要想要去燃烧他们的卡路里啊，然后去帮他们维持体态啊。
对，因为维持体态对于现代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在美食当道吼这个年代呢，真的是你很难去控制自己不去吃。那其实我也蛮好奇的，就是其实成为这个弹跳床的这个教练，首先他需要经过哪一方面的这些可能测试啊，我们才能够拿到这个执照呢？
好，那本身我们自己的这边这个平台是有就是教练的培训啊，那这个培训是2天的这个培训，早上的培训啊，那最基本的就是教练本身可以跟学生有一个很好的互动，因为其实蛮多在外面的 studio 可能有一些教练是自己跳自己耍，那顾客就很没有什么感觉嘛，那有一些教练就他可以让整个虽然说可能今天只有5个学生，但他可以带动整个场的气氛，所以有些这种教练就很受欢迎，那这个是最主要的一点。然后第二个当然是要我觉得信心真的很重要，因为有时候像我们常跳跳久，其实我们有时候也会忘记动作。
因为毕竟你们是有一些就是 formula 这些东西，
是就是因为每一首歌它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动作，像有时候我们跳的时候，我们也会忘记动作，但我们就照常发挥，那就是继续跳错就跳错吧，然后我们也装作我们
轻松带过
啊，对对对，那学生有些新同学可能就不知道，但旧顾客可能就会发现他就在后面偷笑了，
比较欢乐的气氛，
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其实就是 尽量就是不要让大家就觉得说，哎，其实运动是一件很困难的一个事情。所以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像你们刚刚所说的，就是当教练首要的一个条件就是除了要掌握好这个弹跳床的这个技能之外呢，本身我觉得带动也很重要吧。所以这两个技能一旦有了之后，可能就真的是可以很好的去考取这样的一个证件了。
领略了人生百态 ，TFM IRCU 人物专访带你深入了解他的故事。
其实对于这个行业，因为我们知道在古晋呢，其实还是有很多的爸妈们，他们都是比较抱持着一个很传统的这个理念的，所以爸妈本身他们其实一开始就觉得说，哎，你们要做一个全职的这个教练的时候，看法是怎么样呢？依琳
一开始是挺反对的，
嗯，
因为他就觉得我怎么要放着好好的工作不做，然后去当一个教练，然后但是在我接触过后，我就做出给他们看了、做出一些成绩给他们看、然后他们就开始觉得还真的是很不错，也有发现到健康确实是未来的趋势。因为其实马来西亚人对饮食方面确实营养知识也比较薄弱，对，然后就看到，然后也开始慢慢接受，然后现在以前呢、我可能也是在外面有看过蹦床，然后我要跳，我父母都会说很危险，可是自从我做了这个他们了解了过后呢，现在我子女3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给他跳了。
就是希望说可以从小慢慢的去培养起来。
TFM IRCU 人物专访带你走进他的世界，感悟多样人生。
其实想说 Aaron 有没有就是让家里人也尝试一下就是这个弹跳床呢？
就有他邀约他们去到我个人的店哦，然后去给他们去讲解，他们很像天底下没有一个父母会不担心孩子的一个方式。
是，
那这边的话我们也会跟他们那些父母讲、孩子，像我们这里的话，我们跳床也是也可以让孩子去做一个体验，那我们会告诉家长啊，这边我们孩子在这里跳床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好处，然后可以帮助他们很像像孩子增高啊这样子一个部分啊、还有帮他们去做一个小孩蛮长就是平衡上的一个问题。对，没有错，所以我们会跟家长慢慢的去做一个沟通跟解释，让他们能够理解我们在做什么事情。
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也是要让他们就是来体验了之后呢才知道说，哦，原来弹跳床是这么一回事哦。那其实说到这个弹跳床，刚刚就有提到嘛，就是关于到哦可以让他们知道说整体的这个好处有哪一些，那当然其实还是有很多的人其实都很担心关于到这个安全隐忧的这个部分，因为像刚刚Elin就有提到说，如果他想要去跳的话，家人可能会觉得说可能不安全啊还是怎么样的。那其实说到这个弹跳床呢，就是如果在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都会采取哪一方面的这个措施来预防可能一些意外的这个发生呢？
OK， 好，那本身像我们一些新顾客刚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先教一些基本的动作。第一就是避免这个学生受伤。那我们的弹跳床上面都有一个手柄，那顾客就可以，一些新手就可以扶着扶柄去跳。自身其实强度其实就还好，因为我们的弹跳床从年龄层小孩子会走路开始，到我自己最年长的顾客其实60多岁都可以去体验这个跳床。
所以他其实他的整个年龄跨度是还蛮广 的，就是老少皆宜吧。就是他并没有说一定只是限定说这个是年轻人这样的一个运动。那其实也要想问问看一下，就是因为你们本身已经经营了一段时间，那目前为止你认为说在本地的这个市场，大家对于这个弹跳床的这个接受度怎么样呢？
目前啊可以讲是50-50吧，因为有一些他们比较去有一个之前有一个想法，就讲弹跳床是一个不那么安全的一个运动，因为他们会觉得这样会伤到膝盖
啊，
然后会拉伤这样子。但是在这一个过程中，我们教练呢会去注意学生的一些动作啊，然后去跟他们去互动，然后像那些跳床生有时候他们会有一些松弛啊，那我们都会去更换的。那在这一个安全考量是可以很放心的啊，进行。
反正就是会定期的，就是有做一些就是 maintenance 的这个部分，起码就是大家也会知道说，哦，这个东西是安全的，我可以好好的就是来完成我要的这个动作或者是目标。
不同的轨迹，同样的精彩。TFM IRCU 人物专访 ，Get Set Action。
其实说到对于一些新手来说，就是有没有一些就是所谓的 formula 或者是入门秘籍是可以分享给大家的呢？
入门秘籍啊，这一个的话就是去做尝试，只要是尝试过那一个新奇东西，就是 只要你敢敢勇于去做一个踏出那一步，敢敢去尝试去跳，那任何的事情都是无所谓的。
嗯，所以我只能说透过今天这个访问呢，其实真的就是要带给大家的一个讯息，就是不管大家啦，就是有没有尝试过这个东西都好，其实我觉得年轻人嘛，就是我们应该都要去放宽我们的这个心态，去接受很多的一些新事物，包括了可能自己没有尝试过的一些东西哦。所以如果大家可能近期也是有这个体重管理方面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尝试的去尝试这个弹跳床。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阿翔还有 Eileen 以及 Aaron 呢，特地上到节目来跟大家聊了这么多，谢谢你。
OK， 好，谢谢。